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妒忌心，和同修配合救人。有一次大组交流，一位同修阿姨喜悦地和大家分享，今天打了派出所的电话，对方都接听真相十多分钟。我当时心里想，派出所号码接通率很高，我打对方也会听很长时间。结果第二天自己打派出所的电话都不怎么接，心里很内疚。同修打得好是在救人，我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要去妒忌呢？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记得我从前就是因为妒忌心被邪恶放大，强烈的妒忌搭档没我辛苦却得到大家的赞扬，觉得很不公平。还有几次我打专案电话时接通率不高，看同修反馈，看到同修打的电话接通率也不高，竟然有一种放下心的感觉。你看他打的也不好，后来看到同修反馈接通率和互动都很好时，心里竟有些着急，自己打得这么差怎么办，求名的心冒了出来，不自觉地争强好胜，看到别人比自己做得好了心里不服气。妒忌心的表现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只想自己做得最好，看到别人超过自己了心里就不是滋味，瞧不起别人也是一种妒忌。在和同修一起配合做事时，虽然表面上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却想，怎么这样，言外之意别人做的还不如我，也是一种妒忌。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的羡慕，羡慕别人真相讲得好，三退人数多，甚至别人的环境好，声音好听，这些都会羡慕，潜在的也是一种妒忌。记得有一次上午拨打电话时，我询问同修刚刚拨过的一通电话情况，这位同修亲切地和另一位同修说，你帮我打一下吧。而另一位同修之前还问我这通电话应该如何回复，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对同修产生了不好的想法，下网了。后来想想不应该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又上来去问那位同修，问问他刚才电话打得怎么样，通过交流心里对同修的负面想法就消除了。还有一次两位同修换着拨了一通电话，那边态度还好，就是不想听真相。我们交流拨打情况后，同修说，你打一下吧。我信心满满地拨打过去，结果那边从头到尾一直在说下流话，还说我不尊重他，不顾他的感受一直讲。我强忍着打完电话，心想，怎么别人打电话他没骂人，到我这里就这样。后来想，这一定是有我要修去的东西， 有争斗心、正视自我的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心、色欲心没去干净，还有愤愤不平的妒忌心，它才会是这个反应。妒忌心和很多心都联系在一起，争斗心、正视自我、党文化的狂妄自大、容不得别人，所以才会遇到事情向外看，第一念就是用法衡量别人，不懂得包容，心想看他怎么这样，是一种狡猾的心理，不想改变自己，想巧妙地溜过去，就是旧时里的心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你们都说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真的能够在正法中起到作用，助施正法，你们得用心才能做到，不用心就会成为拖累，做不到还会干扰和兑现不了大法弟子的承诺，真的重视起来才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中还讲，人心挡住了你们自己的路，所以一路走来老是磕磕绊绊的走不好，麻烦不断，就是因为人心太多，出现问题时维护自己而不是法。在和同修配合做事时，如果妒忌心不去，就会出现内耗，心里就会消极，就不能很好的配合，还会消减救度众生的整体力量，也就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也为了修去身上这变异的败坏观念，从旧宇宙中走出来，所以努力认清妒忌心，挖出妒忌心，在一丝一念中发现并否定修去妒忌心。在与同修间配合时，我努力地认清妒忌心，在思想上否定它，不承认它，当看到同修做得好，他在思想中反映出来时，我就想同修做好了可以多救人，是好事，我不妒忌。层次所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威海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不下自我很危险。最近我们地区有位50刚出头的男大法弟子被旧势力夺走生命，家里的亲人都很不理解，给大法和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位同修对法很坚定，2002年被非法劳教3年，因为一直不妥协，被邪恶加期半年，在劳教所被强迫灌食时，把一口牙用开口钳都别掉了，所剩无几，前面根本就看不到牙。在劳教所恶警都佩服他，这位同修这样坚定，为什么旧势力敢取走他的性命呢？这也是很多同修都在问的一句话。这位同修我接触过3次，一次是在同修家，他下班后去拿资料，我说稍坐会儿，他说不坐。他走后，同修说他从来不交流，也不要明慧周刊。我说那得跟他交流，同修说他不听，交流什么。后来因为素江，我接触过他2次，最后一次见面后，他问我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修炼的能量不够，保护不了我救的人。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的一个同学很相信大法，也很支持大法，也做过3退，但去年死了。我说你自己能不能保护了你自己，你还得师父保护，得靠大法给予的正念。师父说的救人是救人的本质，也不是人的这个肉身。对大法的态度很好，可能会给肉身带来一些福分，延长寿命，这个会有，永远不死是不可能的。他听后也没表示什么。我说明慧周刊你应该看一看，他说有什么看的，都是修炼人写的，学法就行了。同修的这个状态，我认为是瞧不起别人，也就是放不下自我，做事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配合， 也就是说，他执着和封闭在自我的标准中。个人体会，师父为什么一直要求我们配合？就是宇宙中的生命没有孤立的，都是互相依存的，在依存的过程中互相圆融。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们这个巨大的宇宙，不管它有多大，它在宇宙中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个人悟道，脱离了整体，你就没法生存，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就会欺负你。有一部分同修，当别人指出他的问题时，他不听。同修说明慧网有一篇文章交流得很好，同修马上会说，那都是修炼人写的，又不是法。的确，那些是修炼人写的，不是法。但是师父在金金要旨法会中也讲过，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只要不是有意显耀自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明慧网发表了，一定是有道理的，也会给不同境界中的同修带来启发。就像师父在红音实修中所说的比学比修。如果你认为这篇文章哪里写的不在法上，或者你有更高的认识，谈出你自己的认识，这是没有错。如果一张嘴就说是修炼人写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错，瞧不起别人呢？其实也就是放不下自我。个人浅见不一定正确，关键在于看到别人的不足，一定要马上向内看自己，找出自己类似的不足，把自己的心性提高上去。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柳暗花明的故事。我们学法小组长期坚持互相配合，面对面讲真相，到较远的景区公园及农贸市场讲真相救人。无论再忙，出门前必须学好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坚持，师尊总会给我们带来有缘人。讲真相中也有遇到顽固难救的人，但也常会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神奇故事。一，我回家一定好好看一看。一天，我和同修 C 去公园讲真相，看到一个人在公园石桌旁锻炼，动作十分怪异。 C 同修发正念，我上前善意地询问，请问这位大哥，您这是啥功夫啊？那人回过头来回答，年龄大了，多病，锻炼身体。他很有兴趣地停下来与我攀谈起来，我就给他讲了我朋友多人因得疑难怪病，久治无效，长期受尽病痛折磨，最后还是经亲朋好友的建议，相信高德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迹出现，多年顽疾不翼而飞，一身轻松。我是亲见的，而且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那个人一听，立即沉下脸来，冷冷地回答，你宣传法轮功，我是市公安局刚退下来的，我还管过法轮功呢。说着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衣服来，穿时我看见了他的衣服上有公安的标记。当时内心惊了一下，但马上镇定下来，同他继续交谈起来。大哥，今天你我有缘相见，真还得给你讲一讲真心话，了解一下法轮功。我就从我厂公安处讲起所谓执法中的邪恶与黑暗，实际上折射反映出我们国家整个公安司法系统的腐败、暴力与黑暗，国人无不深恶痛绝。 从周永康的入狱到后来公安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纷纷明白真相，幡然悔悟，讲了那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遭恶报的事例，也讲了善待修炼者而得福报的故事。我又进一步讲了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伤天害理的罪恶事实，请他相信人不治天治的宇宙法则。不久，江泽民同中共犯下的滔天大罪必遭天谴，一定会有彻底清算的那一天。人若想逃过劫难来的那一天，唯有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只有这唯一的出路，才能确保你家庭平安，消灾去病。我这份资料是很珍贵的，送给你。随即 C 同修把真相资料捧给他，在他明白真相后，终于说了一句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话：我还不晓得这些事哦，我相信你们说的全是真话，这小册子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并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望着那人远去的身影，我想起了师尊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二，老弟，我还有救吗？某天看见长椅上独坐一人，表情愁眉不展，好像有什么心结打不开似的。我友善地问他：兄弟，这位子我可以坐吗？出乎意料的，这人非常客气地说：请坐。这人友好的举动使我感动而轻松，在同修正念帮助下，我同他愉快地攀谈起来。交谈中我得知，这人是某市林业局退休职工，常年患病，用药也没有多少起色，因病搞得家中经济拮据，正一筹莫展。我见他那绝望的表情，善念油然而生，心中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把这人救了。我们毫无拘束地交谈。现在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四处横行，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水源食物的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健康，所以现在有些病药物根本达不到治疗的目的。所谓疑难杂症，现代病就属于这一类的，想彻底清除很难。这时他用无奈的语气说：哎，有啥法，反正人要死我无所谓。我说：兄弟，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超长的病就有超长的应对方法，树立信心，振作起来，办法总会有的。望着他漠然的表情，我给他讲起了我亲眼所见的我的同事朋友得了绝症，治疗无望后，经亲朋好友建议，通过法轮大法的修炼，神奇般康复至今。这个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现实就摆在这里，连专家医生都承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人听了后竟然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并且说：你说这个共产党要抓的，我晓得，刚才还有人送给我一本书，是法轮功的，被我……我听后很难受，想离去的念头一出，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在我心中响起：救人，那是你的责任，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得做的。我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后，又耐心地对他说：你晓不晓得，这本书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宝书啊，免费送你是为你得救，这书是大法弟子节衣缩食省下来的生活费做的，而且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红传，政府高官平民百姓都尊敬法轮大法。我又给他讲了贵州平塘长布乡藏资石，现目前天险异象，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栽赃迫害法轮功，天怒人怨，神佛降罪，天灭中共，世人纷纷三退保命，已经成天下的大趋势。今天你我有缘相见。那人脸上出现了愧疚的表情，并小声问我：老弟，我还有救吗？ 我回答，有救，我们师父慈悲众生，不会怪罪你一时的糊涂，忏悔还来得及，你把扔掉的书找回来就行了。他随即朝那个高大的蓝色塑料垃圾桶走过去，他毫不迟疑地将上半身弯进那臭烘烘的垃圾桶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他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欣慰。他把资料册上的污物擦净，抚平后还原，恭恭敬敬地双手还给我。我们分别时，他握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并说，我回去后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你讲给我的告诉家人，善待高德大法。当时我们心灵深处感受到从未有的轻松殊胜。这几年我们在讲真相救人的风雨历程中，人们明白真相后爽快的笑声带给我们欣慰。师尊为众生付出那么多，我们唯有按师尊要求的去做，多学法，修好自己，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写好真相文章的一点想法。一篇好的真相文章能打动人，才能救了人。这么多年，明慧网刊登了许多这样好的文章，明慧周报、期刊都在用，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发现许多稿件写得不那么如意，说两点最突出的问题。一，文章不分类，就是从文章的内容看，不知道是针对什么人群写的。同修之间交流的内容与给常人讲真相的内容没有分开。如果是讲给常人的，就不要写我们同修交流的内部语言，如发正念、向内找等。二，给常人写的讲真相文章，有的题材很好，可惜的是文章刚说出个大概，往下想细看，几句话就结尾了。比如想证实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只写出两个例子，其他人一带而过。什么儿女都受益了，日子过得很红火，干什么都很顺心。想看看怎么红火，怎么顺心啊，没了，几句话结尾了。如前两天有篇文章，前面写得很好，可在后面关键的环节上，两句话概述了。文章这么写的：一天，这位村治保主任和屯里的人玩麻将时，与其中一人发生了口角。那人由于冲动，一刀刺进了他的胸部。村人立即将他送到县级医院抢救，县医院不敢收，帮着简单处理了一下，又送到沈阳医科大医院。当做心电图时，医生一看都觉得没什么希望救治了，他的呼吸都很困难了，随时都有憋死的可能。可是后来突然出现了奇迹，他的呼吸正常了，得救了。这样的文章不容易让常人从心里服气。胸部被捅了一刀，如果把得救的过程写出来，文章就大不一样了。给常人讲真相，得抓住常人的心理。从哪儿切入能抓住常人的心，就从哪儿入手写。一环一环别松开，把事情写清楚，别忽视那些细节的描写。那是最能吸引人看，最能打动人的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相信，从而得救。2010年明慧网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上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其中我家孩子健康成长一文中说，说句真实话，现在中国年轻的一代是在父母和爷爷奶奶浇灌下长大的一代， 他们中很多人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缺少起码的生活技能。可我们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就不一样。记得一次，我与一位记者交谈的时间很长，已经晚了，我便邀请他到我家去住。到家已是晚上9点钟，那晚妻子不在家，读小学的女儿已经把饭菜做好。我和客人休息片刻，女儿就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饭桌。当晚主菜是鱼，记者吃得非常满意。饭间不断夸奖女儿能做出这么美味可口的鱼。一天，我邀请同事到家玩，我与妻子陪客人，他们姐弟俩做饭。当天做了10多个菜，什么满堂红、清蒸鱼、麻辣牛肉、青椒肉丝，摆了满满一桌。同事边吃边赞叹道，你们法轮功修炼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不但书读得好，这菜也做得这么棒。今天这一顿饭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好的一顿。这些细节的描写看了让人很感动。在另一篇文章，一本书两段文字，我重获了新生中描写道，之后的7年里，我像个硬板一样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瘦得枯骨一样，皮肤皱得像鱼鳞似的，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开始长褥疮，整个后背烂得连成片，后背沁出的脓水透过身下的垫子一点点把炕面都呕塌下去。我躺在炕上，除了还能喘气，就跟死人没啥区别。两孩子想要证实是不是做梦，就去前院找他们舅妈去了。他俩和舅妈说，去看看我妈，身体咋好了呢？还能说话了，是不是真事儿啊？是不是我俩做梦呢？他们的舅妈说，净瞎说。俩孩子拉拉扯扯，就把舅妈拉来了。一看我扶着炕沿儿在地上站着呢，舅妈可吓坏了，瘫痪7年的我突然站起来了，她吓得一溜烟就跑了。她这一跑一喊，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很多邻居过来看我。我扶着炕沿儿，扶着墙，慢慢的从里屋挪到外屋。正在这时，我丈夫回来了，一看家门口怎么那么多人，他寻思肯定是我死了。那些邻居都说，快看看你媳妇儿吧。我丈夫说，那就是早晚的事儿。邻居说，不是死了，是好了。他说，哎呀，骗我干啥呀。他往屋里一瞅，看我在外屋站着呢，他都没从我面前进屋，一步上了窗台，从窗台进了家里。这篇文章的这些环节的细腻描写，读者看了会对瘫痪7年的我突然站起来了心服口服。同学们如果在写稿时注意以上问题，多在这方面下些功夫，那会使我们的文章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上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丈夫的转变》。刚走入修炼，我就遭到610人员的骚扰。丈夫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怕心重，对我修大法不理解。每当看到我练功时，就叫我去跳舞，搞得我每次都得到老同修家里练功。有时丈夫把我看的《明慧周刊》和《真相小册子》都撕毁。我看大法书都是等他不在家时偷着看。 那时学法也不入心，我跟他讲真相也讲不到位，他也不听，我心里很着急。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告诉我，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心里想，我的空间长我说了算，我有师父管。在老同修的帮助下，随着学法练功，心境提高了，我以前的颈椎病、胃痛病，练功不到两个月，不知不觉都好了。有一次我在家看周刊，被他发现了，他从我手里夺过去就撕掉，还大声指着我说，共产党不让练就不要练了，再练我们就离婚。当时我的心凉了半截，委屈无奈的眼泪流出来了，心想平时他对我的呵护与付出让大家既佩服又羡慕，都说我找了个好丈夫，我也很知足，可是就因为我要修真善人，他就要和我离婚，做好人就这样难吗？我严肃地对他说，在你与法轮功之间要让我选择，我选择法轮功。我练功师父把我的病都治好了，你也看到了，你不说一句良心话还算个人吗？他震惊了，也不说话了。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能与大法弟子成为夫妻的人是大缘分之人，是有福之人，不能让他再造业毁了他，我有责任救他。我首先要改变我自己，找自己的不足，站在为他的角度上想问题，尊重他，体贴他，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找到了自己的虚荣心、自私心等，并修掉它。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每天让丈夫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在大法的慈悲与威严的感召下，他在渐渐地改变着自己。终于在2014年9月4日，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再也不反对你练功了。谢谢师尊，是大法指导我走出了这场家庭磨难。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安装了新唐人电视，让丈夫了解到中国禁文和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让真善人回归到他心中。他终于知道了中共电视上宣传的全都是骗老百姓的。2015年6月溯江开始后，丈夫也参与其中。每当看到溯江人数增加时，他就自豪地说，也有我们那一份了。我对他说，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和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有一次我们俩外出等车，他看到扫卫生的人在撕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真相粘贴，他上前大喊一声，不许撕，江泽民太坏了，他上台没干一样好事，就连我们老百姓种西瓜种苹果他都收我们的税，早该死了。那人听了点点头，不再撕了。还有一次他遇到老同学到医院买药，他跟老同学说，到我家跟我老婆学练法轮功吧，去病健身有奇效啊。有人当着我的面夸他有个年轻贤惠的妻子，他会自豪地告诉人家，我老婆身上有功夫。在师父的呵护下，现在丈夫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也沐浴着浩荡洪恩。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电话劝三退的几个实例。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不能听不好听的不是大法弟子的心态。 当对方骂时，我就静静地查找着自己的心够不够法的标准，就是动没动心。如果没动心，就慈悲地呼唤对方，效果就会好。实例一，告诉对方三退保平安，对方大骂不止。当对方骂完后，友善地和对方互动。喂，老弟呀，你骂了半天了，姐一点儿也没生气，姐只是挺心疼你的。我就想啊，这中共太坏了，把这么好的人给整成这样了，好坏不分，善恶不分，正邪不分了。对方友善地哈哈大笑了。我说，中共不是党妈妈，她是狼外婆，她一贯用谎言欺骗咱们，还要咱们的命，咱的命不能交给她，一定从心里真心地退出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保平安，远离灾难，有美好未来，好吗？对方说，好好，大姐，我入过党，你给我退了吧，我谢谢您了，您太好了。实例二，对方听说三退保平安，就大骂了一会儿。同修不动心，静静地听着。当对方骂完时，同修说，你骂完了？对方说，哎呀，你没放电话呀，你还听着呢。同修说，是啊，我等着给你三退呢，你退不退呀？对方不好意思地说，那就退了吧，我入过团。实例三，给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对方说，我是管你们的，你打错了吧？我说，没错，姐就是要告诉你，一定要保护法轮功学员，退出党团队，记住大法好，千万别听江泽民的，现在全世界都起诉他。姐希望您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好吧，我退，谢谢。实例四，对方由大骂到开心笑了，最后退党，整个过程没用几分钟，就是心不动，智慧源源不断的出来。刚开始骂得很厉害，我没动心。他说，你是共产党生的吗？我说，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说，你妈妈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共产党不是党妈妈，她是狼外婆，她是从外国引进的，苏联都解体了，不要她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她是来自西方的一个幽灵，就是鬼魂，专门喝人血，杀人害人，叫我们入党团队，就是要我们的命，我们的命不能交给她，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现在就北朝鲜和她作伴，北朝鲜还不听他的，还要炸他呢。对方听到这，开心的哈哈大笑。他说，别人给你们法轮功开资吗？我说，没人给，我们用自己的钱买电话卡救你们，因为法轮功是正法，现在全世界都起诉江泽民，姐不希望你被人利用当枪使，真的法轮功平反了，谁给你喊冤啊？对方笑着说，那好吧，我退党。我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720后同修们说的很多的一句话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怎么才能跟得上呢？我体会到，首先是学好法，学懂和铭记师尊传授给我们的法理，这是基础。学不懂，学不扎实，法理不通，其他的都白搭。其次是要保持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在现今中国大陆的特定环境下，就是要保证能持续安全稳定的上明慧网，从而能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的态度。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在世间开辟和加持的修炼与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年来，由于自始至终坚持上明慧网，我在重大问题上真的没有迷失过。 2004年底，戴纪元开始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在网上陆续刊登。只要刊登出来一篇，我就下载一篇，从第一评直到第九评。刊登完毕，我也下载完毕，随后排版打印出来，反复认真阅读，很快领悟了其意义，进而身体力行，以各种形式去传播。神韵演出是师尊亲自做的项目，意义重大。我连续多年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完成神韵演出大陆版的光盘下载和制作，并将数据文件传给同修，共同大量制作。最近的素江也是一样，收到有关信息后，我的第一念就是，这是师尊的布局，师尊阵法到这一步了，没有什么犹豫，就寄出来给了两高的实名控告信。我在自己的实践中确实体会到，坚持上明慧网，就会心明眼亮，不迷不惑。选自《紧紧的追随，默默的圆融》。我还有个问题，一直自己没有注意到。妻子多次指出，我也没有好好向内找修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才意识到这个埋怨心是多么的严重。我在工地打工，和两个西人一起安装推拉门。由于自己没有听懂同事的英文提醒，我把一个门的螺丝打坏了。我心里非常着急，门安不了了。当我告诉我的两个西人同事的时候，两个人没有责怪我，他们做的事情是赶快寻找怎么处理的方法，因为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问题出现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直接赶快将问题处理好。他们用各种的工具来解决，这个不成就换那个，并且一个同事顺便再次提醒我以后工作的正确方式。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的内疚，他们是常人，都能做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埋怨，而且寻找解决的办法，把我们当成一个整体。而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常有埋怨的心，而且还说出来，具体体现在妻子将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做事情不合我的心意的时候，我经常的埋怨，而且不守心性的大吼，这都是魔性的表现。我想通过这件事情也点醒了我，这个埋怨心一定要去啊，多去理解对方，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选自《讲真相中去面子心》。面对磨难，我清醒地知道一定要把握好，念要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坚定信师信法，即使疼痛到极点，心也不动。一天晚上胰腺疼痛加剧，最后痛得全身猛地一弹震，身体像爆炸似的。一刹那我闪出一念，呀，我有些事还没跟家人交代。随即痛昏了，几秒钟后醒过来，马上意识到那一念不正。既然坚信能过去，还交代什么后事？我加强正念，绝不接受旧势力的任何安排，否定他。师父接我走，我才走。正念一出，疼痛很快就止住了，当晚安稳地睡了一觉。当时我已经好几天睡不好，吃不好了。第二天想吃饭了，此后饮食和睡眠就正常了。谢谢师父，我终于闯过了又一个大关。选自《进退一念间》。江泽民发动迫害期间，给这些官员看到的是，只有顺从迫害才会保住官位，积极加重迫害才会升官，消极抵制迫害不但官位不保，还可能坐牢，家破人亡。到今天，很多官员的这种惯性思维还在。我们如果找到一些事例，能告诉他们，今天不参与迫害，照样可以不丢官、不丢权力、不损失什么，反而能有美好的未来，许多官员会乐观其成。我们从明慧网下载有关对学员无罪释放的事例，邮寄给这些权力部门，例如市政府、人大、公检法司等， 告诉他们抵制迫害不会丢官，反而有福。全国有许多这样的事例，那些选择正义的法官、检察官、当地市长现在不是官当得好好的吗？同时下载几个参与迫害而现世现报的有影响的势力一起游记，这样正反让他们自己对比。我想在不丢官的前提下，许多人会选择抵制迫害，保护善良人的。这样信件对症下药，针对他们的症结，应该会帮助他们解开心结吧。建议不太上街面对面讲真相的学员可参与这种方式制止迫害，挽救这些权力部门的人，帮助他们从恶魔的魔爪下逃生。选自对症下药，制止官员参与迫害。本地出现另一种真签，是在同修中做的，收集素江后被迫害的材料，据说是通过内部交给所谓的高检家里人，名义上也是一直迫害讲真相，但据说签的都是真名，许多人都签了。这件事源头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无从得知，因为是所谓的高层人士讲的，都是内部消息，所以表现得更隐秘。希望遇到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够警醒，最起码师父是从来不让传小道消息的，更不会让弟子按照小道消息去做。现在只不过伪装成了所谓来自邪党高层的内部消息，再加上是什么家里人说的，暗示是同修的意思，并打着讲真相反迫害的旗号。师父在《清净要旨定论》中讲过，我没有教你们做的，你们永远也不能做。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这些年出现过的先知、特务、乱法网站、演讲乱法、集资捐款等等种种情况，造成惨重损失。不是有人邪恶，就是某地区出现大面积迫害。邪恶能够总是变着花样干扰，都是因为在同修中有市场。很严重的一点是，好显示、爱出风头的人心长期不去。参与其中的组织者多是这样，被组织去做的同修，往往是爱学人不学法，在修炼上不能够理性认识把握自己，人心较重的学员，越到最后邪恶越少，可是去人心的考验却一直会有，机会越来越少了。不要放过提高心性、成就大觉的机会，跟着跑的人等于在协助邪恶淘汰自己，一定要严肃对待。选自在溯江中修上来而不要掉下去。在这几年的粘贴真相标语，特别是在2015年的6月份到现在，大量粘贴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真相中积累了一点经验。小的粘贴条件要求不高，大的粘贴条件要求高一些，要选择好位置，而且不容易被毁掉，要保持时间长，还要大量粘贴。具体做法是买一瓶高级地板胶，10元一瓶，用面粉搅成面糊，用锅煮开，与地板胶干稀相同，放温，不烫手为好。2/3的面酱子，1/3的地板胶，搅匀即可食用。适用地方广泛，水泥墙、白灰墙、瓷砖、大理石、木制品、粗水泥电线杆、铁皮墙、塑料制品、广告空隙均可粘贴。粘贴时把粘贴的垫纸撕掉，用刷子把粘贴的位置打湿，刷均匀，按紧即可。干了之后非常的牢固，想毁掉都毁不掉，比全部用高级地板胶粘贴的效果还要牢固一些。四周的酱子刷到位，按紧，试验了一个多月后，有几处像是要毁坏，但是就是毁不掉，只毁掉周边一点点，但是整体还是完好无损，保持的时间也就长多了，不妨同修们试一试。选自用酱子粘贴小窍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